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剥洋葱，冲鼻拉眼，取官僚，臭气熏天。敢问是何人污秽圣殿？抓保罗一马当先。上回咱们说到那个做大祭司的亚拿尼亚对保罗的恨是急于除之而后快，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啊，让他恨得牙根发痒？哎，这得从两年前说起。那时候保罗奉耶路撒冷教会的雅各之命，带着四个弟兄进了圣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是在殿里等着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位问了，保罗他们不都是信耶稣的吗？怎么又回过头来守这些旧约的规矩，行什么洁净的礼呢？他不是一再交代各教会的基督徒别再依靠这些律法吗？保罗这么做岂不是指桑骂槐，如同在当今圣上面前怀念前朝的宗主，又好像戳穿了这插葱的猪鼻子，明明说是脱贫大胜利，却又让老百姓回头做小买卖吗？嘿，看来您真是懂行。上回咱不是说了吗，保罗这次回来不为别的，乃是圣灵多次向他指证在耶路撒冷有患难捆绑等着他。但这些患难捆绑要怎么临到保罗的身上，就牵扯到跟随主这仨字的讲究了。因为咱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并不是上边一个指令底下一个动作，主要你受捆绑你就直奔耶路撒冷向公安局投案。哎，喂，110吗？你们局长今儿在不在啊？我是保罗，哎，拜托你们5点下班之前呢赶紧把我抓起来，免得耽误了我的事儿，好不好？也不是说求人得人，政府颁布个新宗教管理条例啊，你就在网上大唱反调，发那个公开信，贴大字报，要求政府跟你坐下来谈判。不是那样，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不必多做什么，因为主要用谁卖谁，用什么方式把你交官，都是他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到时候自会显明。连主耶稣自己也是这样，没有自请用刑上十字架，而是到了时候犹大卖他容他卖，犹太人杀他由他们杀，这叫顺服，又叫如同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当时保罗来到耶路撒冷，先见了几位弟兄，次日就往教会去拜见雅各和各位长老。您说这雅各是谁呀？ 也是个使徒吗？哎，不是。的确曾经有个使徒名叫雅各，但那早被希律王给杀了。此雅各非彼雅各，那是后来才信主的，又是约瑟跟玛利亚的亲儿子，主耶稣的肉身亲弟弟，在耶路撒冷教会中那也是举足轻重。哎，有个绰号叫大柱子。哟，我还不知道这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来这套啊，这岂不是老卡斯特罗和他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吗？这雅各不像门徒们跟着耶稣到处走，作为木匠的儿子，这大柱子在圣经知识上他能挺得住吗？彼得约翰那些使徒上哪儿去了？是送去政协靠边站了，还是给外调别的省市去吸余毒了呢？嘿，您这问题啊可是越来越内行了。保罗这次回耶路撒冷，彼得约翰那些使徒还真都一个影子都没见，最可能的情况是因为看法不同被排挤出去了，教会的一切就由雅各一个人说了算。那么雅各他是怎么说的呢？从见了保罗所说的话，您一听，哎，心里就有数了。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哎呦喂，这是什么邪门歪道啊？难怪他能搞出个新约里边第一个 mega church， 多少万人的超级大教会。有人说办教会好像发馒头，不放点笑是发不大的。你光说信耶稣要认罪，要悔改，要读圣经，要过圣洁的生活，谁来呀？你得说信耶稣可以发财，信耶稣就不生病，信耶稣可以同居，信耶稣可以同性恋，信耶稣可以吸毒，信耶稣有好福利，教会外边冉冉升起五彩旗、黑党旗、Love is Love 旗，人呐，那就磕头碰脑袋，一波接一波的来。当时雅各办 Mega Church 也有个诀窍，就是犹太人信耶稣照样受割礼，犹太人信耶稣继续献祭守节气，讲道听道在教会许愿还愿找祭司。这个就叫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我们与圣殿原是一家亲，爱党就是爱教会，守律法就是爱耶稣。当年解放初期彼得约翰被抓，斯提反寻道，教会在耶路撒冷大遭逼迫的情景早就没了。这还不是什么一国两制，这是教会被圣殿给和平统一了。保罗对于雅各的绥靖路线早就有耳闻，因为从他这儿出去的信徒常在保罗的外邦教会里边制造混乱，但是面对面亲耳听见如此荒唐的话，保罗还是不免心寒，心想，雅各呀雅各，你怎么会糊涂到这个份儿上啊？孰料雅各就好像对保罗心中的反感不但毫无所觉，还大言不惭地继续说，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这可怎么办呢？您听见了没有？众人必听见你来，这可怎么办呢？雅各他不怕主怎么看，他只怕圣殿里的人有什么反应， 那些人正是杀耶稣钉他十字架的祭司长老法利赛。眼前这位保罗是远赴外邦传道的使徒，是主面前排名第一的福音勇士，你怎么这样对他说话呢？谁能想象，像今天的教会面对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宣道士说，众人必听见你来，这可怎么办呢？另外，雅各和保罗说话，并不是独自一人。保罗一早来到教会，雅各和教会的几个长老早在那儿等着他了。诸位听官，老板要是召见你，他一个人跟你谈话，那问题不大。老板加上经理一群人召见你，那问题可就严重了。他让你早上八点报到，问题也不大。八点上班却让你十点半再来，您可得千万小心，因为他们不但要清算你，连怎么处置你都商量好了。那天呢，正是这样。雅各口头上说这可怎么办呢，心里绝不是征求保罗的意见，因为方案早就拟好了，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讲到这儿，您明白保罗为什么上圣殿去做那些傻事儿了吧？此时此刻呀，保罗那心里边完全明白，也完全平静。这就是主所指示的，在耶路撒冷等着我的患难与捆锁。于是二话没有，第二天带着这四个人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清洁的日期满足，就在圣殿里边等祭司。也就是这样，保罗才会被几个从亚细亚，也就是由打土耳其来过节的犹太歹徒给认出来了。上回说了，这些人呢是搞群众运动的高手，立刻派人往街上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在这地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哎，您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您上回说是在圣殿里边喊，这回又说在街上喊，那他们到底在哪儿喊啊？嘿，有您这样细心的听众，那是得了新冠肺炎啊，那也瞑目了。您没注意到最近的新闻吗？港民示威打起架来，有人说是公安先开枪，又有人说是老百姓先丢石头，解放军跟老印对打，中国人说是阿三先动的手，老印说是老中祭出狼牙棒，这玩意儿谁说得清楚啊？我就是说书，一定得保持公正、公平、公开，就得先把两种可能性都得说说。总之，霎时间圣殿中是狼嚎鬼叫，一片骚乱。这些人大喊，了不得啦，大叛徒扫罗带着外邦人进圣殿啦，可别让他跑了啊。那个人也扯开嗓子喊，抓住他，抓保罗。那您等等啊，不是我呀爱打岔，他们到底喊的是保罗还是扫罗呀？您能不能说清楚点啊？嘿嘿，这个您有所不知，要说清楚啊，一定要两个名字都喊，不喊两个名字 哎，就算是没说清楚，因为一个人信主之后往往会有个新的名字，比如彼得本来叫西门，保罗呢本来叫扫罗，连咱们世外桃源的蒙哥、小贝、二山子也没有一个不是改了名的。坎仔这节目上以真面目见人的好汉，嘿，那就我一条。不过有人管我叫山川，嘿，气势恢宏。他也有人管我叫三川，比四川少一条。哎，您怎么叫反正我都答应。那个时候在亚细亚的人只知道他叫保罗，不知道他原来叫扫罗。在耶路撒冷的人呢，只知道他叫扫罗，不知道他后来改了个名叫保罗。所以啊，圣殿上一闹事儿，有叫这个的，有叫那个的，用不着他答应，这一大群暴民落胳膊扯领子，哎，就扭着他出了圣殿，殿门在背后就关上了。出到圣殿外的大院，那凑热闹的人呐，就多了去了。只见人群中挤出了一个身高八尺、膀大腰圆的大胖子，两绺头发吹在脸上、耳朵边上，三角眼，眼仁小，眼白多，一脸的横丝肉，面带凶光。此人其实是保罗的老相识，哎，也是法利赛名门望族出身，当年和保罗一块报考名师加马列的门下，结果呢，保罗成了加马列的爱徒。这位老兄呢，名落孙山，家里上下打点，好容易混了个旁听的资格。可是他上课呢，总爱打盹睡觉，一睡他就打呼噜，惹得加马列老先生啊，就把他踢出了课堂。事隔多年，哎，如今是三混两混，终于靠着自己的祖宗法利赛的身份招摇撞骗，弄了个初级拉比证。他晓得自己在会堂里边浑水摸鱼也不是长久之计，就专心往网络上发展。他给自己贴了个最接地气的拉比标签，居然还真招聚了一些粉丝。我说这人呐，就是这样，恨人有笑人无。你像保罗这样正派角色，哎，人人喊打，像他这种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社会混混，哎，反而是飞黄腾达。这年头贫农斗地主，学生打老师，工人批斗资本家，黑党烧店铺，大体哎，都是这个道理。那天我们这位高大胖闲来无事，逛到了圣殿广场，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乘。不料正遇上众人对着扫罗高声喊打，他这一听啊，心里就是一惊，心想莫不成是我当年的同窗，一向令我妒火中烧的那个小子。他这个子呀比众人高上一头，不用踮脚尖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举目一望，正是看见群情激愤的暴民推着保罗出殿门，这位不禁是喜上眉梢，这可是上帝让我遇见了出手涨粉的好机会哟！我要上去用大腿锁他的脖子，我让他无法呼吸，肯定有人就会用手机把我给拍下来放到网上去。于是他一展双臂推开众人，大步流星迎将上去，伸手揪住保罗的衣领，也不顾自己嘴有多臭，就指着保罗的鼻子是破口大骂：扫罗，你这个兔崽子，叛徒，贱人，我早就看你是心怀鬼胎，你不是个好东西。好啊，今天你总算是落在老子手里喽。他一边说一边把唾沫星子喷了保罗一脸。 此时此刻他要是感染了新冠病毒，那保罗肯定是难逃感染啊。你小子今天可算活到头了，老子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敲碎你的骨头，我挖了你的心，我要……话音未落，提起那大脚丫子对准了保罗的小肚子就重重的踹了一脚。保罗摔倒在地，他是毫不放松，就地一跪，把那保罗的脖子就锁在了自己的双膝之中，一边捶是一边骂，你就叫娘吧，你还能呼吸吗？暴民搞暴动啊，都是这样，只要有人一开打开砸开烧，冲在前面，其余的人就像是无脑蝗虫般一哄而上。我们最近在美国新闻里不是都看见很多了吗？众人边打边用变了调的嗓子干喊，打死叛徒保罗，打死民族败类，打死他，打死他。刹那之间，保罗就被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拳脚之中。但这类的事儿啊，保罗并不是头一回遇上。当年他在亚细亚传道，多次就落入暴民手中。还有一回，在一个名叫路斯德的城里，人群用石头砸死他，见他没了气儿，就把他拖到了城外扔了。结果门徒正围着他看呢，保罗突然又站起来了，活了。今天咱们北美华人教会想聘个牧师传道，那来应征的履历表最好，哎，又是科学博士，又是神学硕士，事业有成，牧会多年，婚姻美满，儿女常春藤。但使徒保罗的履历表那可不一样，让我给您念念啊。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您听听，有这样洋洋洒洒履历的人您见过吗？我可是连听都没听说过。保罗若拿这样的履历来应聘，那教会敢要他吗？这是个政治犯还是个大毒枭啊？哎呦，咱这话扯远了啊。总之那天保罗在圣殿的院子里被犹太人群殴，那大院子的地板是用大理石铺平的，所以啊，地面上没有可以捡起来打人的石头，众百姓又是踩又是踢，又捶又掐又咬，又有个大胖子骑在他的脖子上，那保罗两眼一黑，几乎是昏死过去，耳中只听得有人说，别打了别打了，把他抬到院子边上扔下去，哪怕他是铜身铁腿，这几十尺高的墙也叫他粉身碎骨。还有人说呀，这样的人还是该照咱们对待奸夫淫妇的规矩，用石头砸。 拖他下台阶，外面有的是石头。又有人说，何必这么麻烦呢，咱们继续打，他迟早要没命。嘿，这正是为耶稣英雄洒泪，狼战士恶犬围攻，多少次命悬一线，今朝在九死一生。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